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46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们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真是把这一段的话再交在你的手中，若不是你吹气，若不是你启示，我们就没有人能明白。所以我们仰望你，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把剩下这点时间交在你手里。主啊，也纪念我们经过了一天，主啊，多少有一些的疲倦，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的恩典格外的护庇我们，我们等候在你面前，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故事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二次神迹，也是在迦拿行的。那么这个神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想我们先把这一个故事呢稍微把它看一下，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能从这里学了什么样的功课。这件故事的发生呢是在迦拿。那么有一个大臣呢，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那个时候主耶稣呢在加利利，在迦拿，所以他们就从加百农呢就跑来见耶稣。那么迦拿大概是在水平面以上，而这个加百农呢应该是在水平面底下大概200公尺的地方，所以加利利海呢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海，因为它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那么现在呢这个人可以说从海平面200公尺一直跑到大概是海拔零度的地方，所以大概到了海平面，所以这条路很自然是往上走。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他见到主耶稣就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为什么要下去呢？他希望说他能够陪他一同到这个加百农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很有信心，就是这个大臣，他知道主耶稣的能力，他没有怀疑任何一点主耶稣的能力，他觉得只要主耶稣能陪他下去，那么医治好他一定会医治好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所以我们知道他对于主的能力一点疑问也没有。不过呢在这里啊，我们要明白，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他的请求不光是医治他儿子的病，而且呢要根据他所建议的方法来医治他儿子的病。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的儿子在加百农，你的人在加利利，所以如果你要医好他的话，你要跟我一同下去，那么我亲眼看见你怎么样医治好了许多的病人，我也相信这件事会发生。不过呢在他的观念里面，就是主耶稣一定要下去，一定要当面在他儿子的面前叫他好起来。但是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听了他祷告，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儿子能活过来。但另一方面呢，主耶稣没有听他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没有陪他下去。在这里我想我想 主要大臣学的一个功课是这样。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神干预了一件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的主只要运动一下他的指头，我们知道没有一件难成的事。那么我们也相信说，这个大臣也相信神主的能力，所以他才不远千里，才走了那么遥远的路，他一心一意就希望说我们的主能和他一同下到加百农，他的病一定好过来。我们的主是要他好过来，但是我们的主不照着这个祷告人的方法。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一种矛盾的情形，就是许多时候神听我们祷告，许多时候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那么就在听祷告和不听祷告之间，那么祷告的人就学了非常美好的功课。因为我们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神改变，我们觉得现在有一种情形，那么好像按着常识来判断是一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现在只有请神来改变整个的环境，只要神愿意改变，病一定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观念都是要神改变，我们祷告就是希望说能借着祷告能推动那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手，而那个手就是转管宇宙万有的手。只要我们的主一推动他的手，他的病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总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神来改变。但是呢，我们忘记了，当神训练我们，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尤其我们过基督生活的时候，你看见主要教训我们，主要教导我们。我们以为说祷告是改变主，其实我们忘记了，祷告是会改变主，主也乐意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应该要祷告，而且祷告必须得到答应，这才对的。如果一个孩子，一个做神儿女的祷告一直没有得答应，他一定有问题。但是呢，等到我们慢慢慢慢成长以后，你看见说按道理来讲神要听我们的祷告，结果神不听。那么弟兄姊妹，但是神没有叫我们失望，他总是一面听了我们祷告，一面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你不是希望你的儿子能活过来，你的儿子果然活过来了，但是我们的主没有答应他跟他一起下去，我们的主一句话就叫他病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大臣他要学一个功课，他每次来祷告都是希望神能改变，他自己从来不改变。我们不知道参加了多少次祷告聚会，我们希望神能改变这个环境，神能改变那个环境，但是最后你看见说，就这个祷告的人祷告了3年，祷告了5年，他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祷告生活里面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情形。神按理来讲应该听我们的祷告，但在他听我们的祷告的同时，他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教育。在这里神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不只是他改变了，每一次的祷告应该我们也改变。对于神来说，动他的指头叫环境改变一点都不困难，但是要神借助这个祷告来改变这个祷告的人，这是难上加难。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叫他儿子活了，在神来看是容易得多，但是问题就是你能够叫这个大臣能够在观念上有改变，他不只相信主的大能，也相信主的智慧。所以真正在主面前学习祷告的人，不光相信主的能力，也相信他的智慧。我们口头上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有些主张，许多时候我们有些办法，我们希望主祷告就照着我们所建议的来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神听了你的祷告，但是最稀奇的就是神不照着你的方法来听你的祷告。所以一面来讲神听了，一面来讲神没有听。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祷告生活里面有一种似乎矛盾的情形，就是这样的矛盾能带领我们在主面前有长进， 一面我们更多的认识主，另一方面你看不知不觉的我们让十字架，让神的指头先在我们身上工作。如果我们这个人改变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环境当然也就跟着改变了。那今天难处在哪里？难处我们很会祷告，我们一开始蒙恩得救我们就学会祷告，实在说来祷告是最容易的一件事，祷告也是最难的一件事。慢慢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几乎是有求必应的，尤其刚刚得救，你刚刚蒙恩没有多久，你神是最容易听你祷告，好像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但是慢慢慢慢等到一个时候，你发现祷告里面有矛盾的情形的时候，就证明说你慢慢慢慢长大了。现在神不能让容忍你仍旧过幼稚的生活，不能，他巴不得你在祷告这件事上你要进步。祷告是最容易的，但祷告也是最难的。你祷告了十年二十年你还是祷告，但是不要忘记刚刚蒙恩得救两年三年，主几乎很容易听你的祷告，但是你等到蒙恩得救十二年二十年，你反而觉得神好像不大容易听你的祷告。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你这个人从来没有改变，这个人从来没有长进，神变了你从来不变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有一个教育，那个教育就是说你到底相不相信神的能力，这个不困难，但你相不相信神的智慧，你相不相信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你的道路，你能不能相信我们的主不下到加百农他的病会好。根据以往的例子，根据以往的经历，你知道大臣一定知道我们的主怎样在加百农医治了许多的病人，他亲眼看见的，所以他不远千里而来，要来主把他请到加百农去。但他忘记了我们的主可以一句话，他自己不需要到加百农去，他的病就会好过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他的儿子的病完全好以前，神先在这个祷告人身上开始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改变了我们环境容易多。你知道不知道约拿的故事？约拿的故事就是神很容易打发一条鱼就把约拿吞进去了，神也可能容易送一阵东风就把船弄破了，然后呢你看见现在等到约拿要往下沉的时候，神就预备了一条鱼。那么神也能预备一只树，那个树呢能够遮过高过约拿，所以等到他真的天昏地暗，觉得好像天气那么炎热，那么我们特别他是这个就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些植物听神的话，连虫也听神的话，连那个风也听神的话，然后风吹在这个约拿的头上，约拿说我要求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约拿周围的每一件人事物，所有的环境都容易听神的话，但是最难办的就是约拿。神叫他往东，结果他往西，那明明尼尼微不在东吗？结果他跑到哪里？他要跑到这个，要坐船要逃到他失去，他是很明显在西边。所以你会觉得很稀奇，一个神的仆人居然神叫他往东他可以往西。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神今天在约拿上的工作没有完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要对付约拿这个人，神要这个培育约拿这个人。因为神你叫他往东他就往西，所以最难办的是谁呢？最难办的就是约拿这个人。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神容易医治我们的病，神也容易改变我们的环境，但神最一牵挂的是怎么蒙恩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人就是一成不变。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长大，怎么到现在我们还是不长进？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在环境上他就安排他的环境，许多时候你看见神好像听我们的祷告，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从前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 Amy Carmichael， 中文叫做中文呢我们翻作艾麦克姊妹。那么这个 Michael 这位姊妹呢，她六岁的时候，她就向主祷告，她希望主能给她一个蓝的眼睛，但很可惜呢，她祷告来祷告去，那个眼睛还是咖啡色，所以她好像不满意。那其实现在年轻人不需要这样祷告，你戴上隐形眼镜就可以，什么颜色都有。但是呢，那个时候他需要这样祷告，祷告了半天以后，他觉得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慢慢慢慢，后来他就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说神的祷告都是有答应的。有的时候他说 yes， 有的时候他 no。不要忘记 yes 是答应 ，no 也是答应，是答应，他不答应也是个答应。所以迟早有一天，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有的时候神听我们祷告，有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祷告。所以呢，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听他的祷告。结果等到有一天，他被派到印度去。那么他的工作呢，就是在那些印度雏妓中间做工作，就是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他们把他送到庙里面，就当作庙妓。那么所以呢，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从这些孩子都是无缘无故不明不白被卖到庙里面去，所以呢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抢救这些女孩子，所以然后一个个然后去收容他们，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他的工作。那么等到他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因为他在印度工作嘛，那印度所有的妇人都是眼睛包，都是全身包起来的。那忽然间他觉得神要托付给他的工作的，他才忽然间明白过来为什么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如果他全身包起来，你看不出他是英国人，但如果他的眼睛是蓝眼睛的话，人一看就知道他一定不是印度人。所以他就敬拜神的道路，他知道说幸好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会祷告，所以呢你看见只要神听我祷告就好了。但是你看见说这个一大臣他学会了一个功课，你知道就是因着这一次他所学的功课，他学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那个功课就是等到我们的主说你告诉他说主告诉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圣经说那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现在他没有看见他儿子活了，他没有得着祷告，没有得着答，他只知道他儿子活了，但是现在他有的乃是主的话。那么根据主的话，现在他把这主的话放在他的心里，结果他就从迦拿就一路就往下就走到了迦南。那么我们知道说从加百农到迦拿那条路是祷告的路，一路上他在祷告。结果回去以后呢，那条路不再是祷告的路，那条路乃是信心的道路。所以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虽然他的儿子并没有好，他没有看见他儿子病好，但他得着了主一句话，主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活了。所以那人就信耶稣的话就回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条路是怎样的一条路呢？我姑且用这样的比方说现在我要祷告，我希望神能给我一只手表，结果我祷告了一个礼拜，到了下礼拜三的时候我果然得到那只手表了。但是在我整个的过程里面，在还没有到礼拜三以前，在明天礼拜一的时候，我就得着了主的话，主的话告诉我说你已经有了手表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应该再继续哀哀的苦求，我应该赞美神说，神啊感谢你，你听了我祷告。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从今天一直到礼拜一，我走的那条路是从加百农一直到迦拿，那是条上行的路，很辛苦，一点都不错，但是我巴不得主能听我的祷告，所以这是我的祷告。但是现在呢，因为礼拜一虽然我没有看见我的手表，但主在他的话里面告诉我说主已经听了我的祷告，那这个时候呢，我应该开始赞美， 这个是我凭信心来赞美他。所以从礼拜一到礼拜三，我得到了那只手表，那条路乃是从迦拿走到加百农那条。那条路叫什么？叫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不是我已经看见那个结果，信心的道路给我们开，我没有看见那个结果，但是我已经有了主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祷告开始是起点，祷告得着答应是终点，但是信心的道路就是在起点跟终点中间还有第三个点，那个点就是你没有看见祷告得答应，你没有看见那个结果，但是呢，你已经有了主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所走的路乃是信心的道路，你所过的生活乃是信心的生活。所以什么叫做相信？相信就是主说了我就相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大臣他学会了一个信心的功课，虽然他没有看见他儿子病好了，但他相信主的话，他的儿子病好了。所以你可以相信他走那条路，他心中充满了感激，也心中充满了赞美。所以等到家的时候，对一对他的儿子什么时候见好的，果然就是主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信心的功课。所以明白吗？如果今天主陪他下去，真的也到了加百农，他一直学祷告的功课，他也知道主听他的祷告，但他不知道什么叫信心的生活，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信心的道路就是赞美的道路。今天许多人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就是因为神每次都听他的祷告，结果他神每次都改变，每次神都让步，他没有一次祷告神是不听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你看见对神来讲没有难处，他每次都可以改变，神是慷慨的神。但这个祷告的人，他永远不会长进，他永远就是那么大。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有许多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不要忘记，当他讲说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他前面有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是28节。但是八章26节有一个不知道，28节有一个知道，26节有一个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法的呢？我们好吧，看一下，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所以26节有一个不晓得，然后28节才有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就在晓得跟不晓得中间，弟兄姊妹，我们学会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祷告的功课。一个真会祷告的人，他是一个不会祷告。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我要学一个功课。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会祷告，你觉得你能祷告，每一次祷告神都会听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神要带领保罗学一个更深的功课。慢慢他会看见说，一面神听他的祷告，一面神也不听他的祷告。有一个原因的，这里矛盾有一个原因。等一等，我们就会明白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觉得祷告是最容易，每一个人都会祷告，而且每一次祷告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久了久了以后，你就知道说，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两个老的为着女儿的婚姻在身边有很久的祈求，他巴不得早一天他的女儿能见到白马王子，所以他们两个同心合意的祷告。 他们的希望就是他的女儿能见到白马王子。结果有一天神听他的祷告，果然在聚会里面主真的叫他碰见了白马王。所以你可以想得出来，这个两个老的一定在神面前是喜出望外的，因为觉得神听了他的祷告。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婚后有一些事情发生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到底这个婚姻是不是神的旨意？但是问题在这里，当初他祷告就没有问这个问题。当初他一心一意就是说，今天我巴不得我的女儿能见到白马王子，他就祷告了。而且到时候呢，祷告到一个地步，神非听他的祷告不可，神一点半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神只好听他了。弟兄姊妹，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神听你的祷告，那应该是一切都顺利的，应该一切都是非常美满的。弟兄姊妹，等到等一等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现在这两个老在主面前问说，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呢？从前刚刚结婚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但现在有一些消息回来以后，你再见到女婿的时候，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那么有趣跟有气之间问题在哪里？这不是你祷告来的吗？如果是祷告来的，一定是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事情不对了，你才问说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么不是告诉我们说，在你祈求以前，你应该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吗？但是呢，你看见吗？现在已经太晚了，现在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这一对夫妇他们是个祷告的老手，他们每一次祷告神都听他，但是很稀奇，到底神听他是祝福还是祸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真的不懂得怎样祷告。我还记得我在读考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和一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和一般的弟兄们在一起祷告，我们天天祷告，因为我们觉得你只要祷告，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每天呢，我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方，大家约好的，我们不管刮风下雨，我们一定要在一起祷告。那么然后呢，就把圣经里面所有祷告得答应的条件通通把它背回了。比方说你要专一的求，现在我们也没有求什么，每天我们就是希望神能叫我们能考取大学，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所以专一的求，那不光专一的求，而且恒心的求，我们天天祈求，我们就是刮风我们都不敢不来的，我们就怕说万一哪一天台风天我们没有来祷告，神说你看我说你要天天的祈求，那天你没有求啊，所以我没有听你的祷告。所以现在我们就怕神呢，有很多的理由他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神乐意听他儿女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只要向天父求什么，他一定给我们，他不会把蛇给我们，他一定把饼给我们。我们对于主实在是有信心。那么不止如此，那么祷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注重罪孽，意思就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有罪的话，神是不听的。所以你看，我们虽然年轻，那个时候我们都好好的认我们的罪，我们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但愿没有一个罪拦住我，叫你不听我的祷告。所以那个时候这一班年轻人真的很爱主，每天刮风下雨都祷告，而且也凭着信心求，所以几乎所有祷告得答应的条件我们通通把它背会了，而且我们完全履行那个条件。到了一个地步，神不可能不听我们，神非听我们祷告不可。所以你看见吗？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有一个本领，就是好像把神完全团团围住，叫他没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明白吗？他怎么样，只要圣经里说祷告得答应条件，我们通通满足了，那么怎么办呢？神非听我们祷告不可。但是结果那一次啊，发榜以后，我们参加祷告的人没有一个是上榜的，通通落榜。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做，非常非常纳闷，为什么神不听我们一年的祷告呢？等到慢慢我们在主面前学了一点功课，我们才明白过来，当我们把神团团围住的时候，神坐直升飞机就飞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我们根本不会祷告。但是感谢主，幸好我们名落孙山，结果神让我们学了一些非常 好的功课，是金子都不换的功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祷告要神改变，我们巴不得神只要动动他的手，我们就进了这一所大学，我们就这件婚姻的事情就能够成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你真的知道你祷告什么吗？如果神真的照着你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你将来不要告诉主说你是不是祷告错了。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福，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祸。所以我们以为是福的结果是祸，我们以为是祸的其实是福，因为我们看不远。一直等到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你才知道说那次幸好神让我们遇见了一个苦难，他的目的是叫我们躲去另外一个更大的苦难。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你祷告说，主啊，但愿这个苦难千万不要临到我，你看不远。所以你一直，但是弟兄姊妹，主啊还是爱你，主没有听你的祷告，你的意思就是说，主啊巴不得挪去这个苦难，但是感谢主，主没有听你的祷告，就是因着那个苦难，你若真的回头看的话，你看见他是躲去一个更大更大的苦难。神爱你，神没有做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觉得主不听我们的祷告？没有别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头脑，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学祷告的人都要从这里开始。一个真正会祷告的人是不晓得怎样祷告的人，一个最会祷告的人是最不会祷告的人。那么因为你不晓得怎样祷告，你不知道什么是福，你不知道什么是祸，所以你就祷告说，主啊你来为我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祷告。结果圣灵听了你的祷告，他就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圣灵知道怎么替我们祷告。圣下面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好了，我们的天上的父是鉴察人心的，他晓得圣灵的意思。所以圣灵祷告当然根据圣灵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也不是我的意思。然后呢，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祷告是根据我们的需要，但圣灵祷告是根据我们的短缺，是根据神的旨意。你看见吗？如果根据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看不见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看不见我们幼稚的情形。但是圣灵只要为我们祷告，他知道我们在主面前多幼嫩，他知道我们需要长进，所以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然后就根据我们的需要怎么样做，结果我们就长进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乃是根据神的旨意，神巴不得是根据神的旨意，那么他明白神的旨意，就根据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祈求。那么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什么？等一等你就知道了。因为当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环境的齿轮就转动了，万物就开始效力了。本来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但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偶然的，万事互相效力乃是因为圣灵为我们祷告的结果。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事不会临到我们，如果你告诉圣灵说，我不知道怎样祷告，圣灵就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当圣灵根据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一定是知道我们缺乏什么，也许为他们 B， 也许为他们 C， 他知道我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当然是为着神的目的在那里为我们祈求。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发现就是因为神听了圣灵的祷告，所以万物就在那里开始效力，许多环境就开始发生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要这些事情发生，你不要祷告，你不要让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你祷告。但如果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怎么祷告， 现在你让圣灵为我们祷告，那要记得我们所有环境的发生，许多时候你都忘记了，圣灵还记得。圣灵知道说你怎么样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怎么样生命才能够长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许多的事就发生了，所以万事就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我们普通以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知道为什么一部车子被偷走了，结果你就做见证说，结果没有多久以后很稀奇，神给你另外一部更好的轿车，所以你就起来做见证说感谢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就是因为结果这个万物互相效力，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车子被偷走，但如果那个车子不被偷走，我就没有今天更好的车子。弟兄姊妹，这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不是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然后下面说得什么益处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现在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叫做爱神的人得的益处？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凡事都照着神的旨意。我们不是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吗？弟兄姊妹，现在圣灵不是根据你的心愿吗？现在圣灵祷告的时候，不是希望这个旨意能够行在你身上吗？所以这个旨意如果能够成就在你身上，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塞翁失马，不是一部车子的问题，那个益处是小的益处，圣灵的益处乃是大大的益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再读下去，你才明白原来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知道我们不像主，没有主的谦卑，也没有主的温柔，也没有主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神没有意思要苦待我们，神优待我们，所以神就让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姊妹，你的丈夫是定做的，你的妻子是定做的，你的儿女是定做的，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你为我祷，结果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慢慢的渐渐的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就长进。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有多少个祷告神听，有多少个祷告神没有听。我的祷告神没有听，神听了圣灵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在祷告中的许多似乎的矛盾。其实保罗自己也学了这么样的功课。你还记得当他有意思要去罗马以前，他就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告诉他们说他多次的祷告，巴不得能得着一条平坦的道路能到他们那里去，但多少次撒旦拦阻他，所以好几次他要到罗马去结果他都去不成。所以这什么意思？他在主面多次祷告希望去罗马，结果神答案都是 no。 然后最后他就告诉门徒们，告诉罗马的圣徒说，但愿你为我们祷告，叫我们能够不止平平安安到你们那里去，而且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的愿望是到罗马去，他的罗马不是观光去，他的罗马去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乃是按着神的旨意，如果福音传到地极，传到罗马，就可以说已经到了地极了。所以保罗一生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到罗马乃是叫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这样的祷告神一定要听的，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保罗为这件事情祷告，他巴不得能够得到一条平坦的道路，巴不得能欢欢喜喜的到他们那里去，然后被他们接待，然后从那里他们继续往前行。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看见说神听了他的祷告，他果然到了罗马，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不是欢欢喜喜去的，他是带着锁链忧忧愁愁的被解到。所以弟兄姊妹，难道 去罗马是错的吗？如果保罗为自己去罗马，当然神可以不听他，但是为什么一面神听他祷告，另一面神又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他带着锁链就到了罗马的监狱。从罗马监狱里面发出的信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到了罗马，但是呢，神没有照着他的意思欢欢喜喜平平安安到了罗马。他是个犯人，结果被解到罗马。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神为什么听他，神又没有听他呢？不要忘记，就是因为神听他，神也没有听他。现在保罗学了一个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他明明不是希望说能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呢，结果慢慢他学会了一个功课，有一种喜乐是更深的喜乐。所以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学习了一个更深的喜乐，不是环境给他的，那在主里面更深的喜乐。他不是说我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吗？他岂都不欢喜，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有拣选。他不欢喜，因为他觉得锁链是他的拦阻。等到有一天他看见说锁链原来是他的帮助，借着这个锁链，他要不把福音送到整个罗马的心脏地带。弟兄姊妹，感谢主，幸好主没有听他的，幸好他是带着那个锁链，那个锁链给他的是忧愁，但他没有想到锁链给他的乃是说不出来的喜乐，锁链给他的那个喜乐乃是更深的喜乐。他起头挣扎的时候，他不明白那个锁链有什么意思，但是慢慢慢慢他知道说，每天大概三班到四班罗马兵丁轮流的看管保罗，所以保罗第一次在罗马监狱里面是被软禁，他有自由可以写信，他可以自由接近客人，但是呢，他永远是一个锁链，叫他不能完全得到自由。而锁链另外一面是谁呢？另外一面乃是罗马的兵丁。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那个锁链限制了他的范围，限制了他的活动。那个火链，那个锁链代表的乃是保罗的苦难。他是到了保罗，到了罗马，但是是带着锁链来到罗马，他是忧忧愁愁被解到罗马的。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这不是矛盾是什么？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就开他的眼睛。起头他以为说，这个罗马的监狱是把他的世界弄小了，他没有想到原来神让他经历蝴蝶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升天的生命。所以他看见他与基督一同坐在地上天上，然后他所看见的异象乃是天上的异象。所以约保罗的异象，保罗的视野不光是这个世界，乃是整个的宇宙。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够伟大的，但是比起整个的宇宙，世界太渺小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保罗以为说从此以后他的路没有了，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只能够被限定在那个监狱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就是那个监狱是保罗把我们带到天上，保罗所看见的一个看见的异象乃是宇宙的异象。那不止如此，起头他挣扎，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失去自由，后来他发现说，那个锁链叫他失去自由，也叫对方的兵丁失去自由。所以如果这个兵丁看管他八小时的话，如果保罗只要打开他的金口，你想想看，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对方的这个兵丁要听要听，不听也得要听，八小时之内他没有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你看见很多人就这样蒙恩得救了，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想怎么样传福音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常常说笑话，说我们最好开个理发店，等到他们理发理一半的时候，我们跟他传福音，他跑也跑不掉。弟兄姊妹，你不需要那么麻烦， 你看见吗？保罗到罗马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锁链链着他，叫他失去自由。他不是要传福音给罗马，他很明显他要到罗马去做见证。到了传单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站在皇帝面前做见证。那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坐到监牢里面？现在为什么一个锁链捆绑着他，也捆绑另外一个兵丁？然后他才发现说，原来一个一个兵丁在锁链另外一端的兵丁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一个一个的传福音，一个一个蒙恩得救，结果在御营全军的人都知道说，我们的主他的锁链乃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们怎么知道的？不要忘记，是保罗传福音的。然后等到以腓立比书最后的时候，他说凯撒一家的人问你们安。凯撒一怎么会有一家的人？在皇帝，在罗马皇帝宫廷里面，怎么会有一般问安的人？怎么会有一般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怎么把借着保罗把福音送到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怎么把他送到宫廷里面去？等到腓立比书在那里说凯撒一家人问你安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福音借着保罗的的确确进到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锁链乃是代表福音的得胜。这个锁链给我们看见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不知道怎么样的祷告，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的祷告，我们以为说锁链是障碍。不，你看见锁链乃是达到丰收的捷径。所以他对哥罗西的圣徒说，你纪念我的锁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听他的祷告，神也不听他的祷告。结果我们看见圣灵能做一个工作，是保罗自己完全明白不过来。他以为能赢得小亚细亚的，他也觉得能够得着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他觉得能把福音送到整半个欧洲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能赢得这么多的人来归向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被监禁，就是因为他带着锁链，那四本在监狱里面的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圣经里面启示最高的两卷书，而腓立比书圣经里面经历最深的一本书。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保罗因着那个锁链，现在你看见吗？他从那个茧里面出来了，现在那个复活和升天的能力把他带到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呢，在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那里，那个生命乃是属天的生命，乃是超越的生命。然后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千千万万没有见过保罗的人，我们能够得着这几卷书的帮助，我们不再跟着犹太教走，我们不再跟着宗教来走，我们乃是看见说，好酒应该新酒应该装在新皮袋里，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那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乃是个宇宙人，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有路了，就是因为保罗没有路，我们就有，就是因为保罗被监禁，所以我们的视野开阔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主听保罗的祷告，终于到了罗马。因着主不听保罗的祷告，他带着锁链到罗马。但是没有多久，弟兄姊妹，他发现说，锁链原来乃是神化妆的祝福。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祷告中所经历的许许多多，就像保罗所经历的一样。但是感谢主，等到虽然他所羡慕的是欢欢喜喜的到了罗马，好像到了罗马一定要欢喜，但是最后 他看见神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他看见神所做远远超过他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能够把他的经历来教导我们，他能够，他因为学了这些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在环境上就带领保罗一步一步的成长，然后呢，最后达到丰满的境地。所以当你读保罗一生的时候，你看见他祷告的生活乃是似乎矛盾的生活，幸好是这样的矛盾，你看见保罗就在恩典中长进。所以我们也相信说，在祷告的生活中，我们一样能经历许许多多的矛盾，但这只是似乎的矛盾，是没有矛盾。所以最后你看见所成就的乃是我们这些不像主的人，我们乃是远离主的人，那幼稚的基督徒结果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有一天我们告诉他，告诉主说，主啊，你做的并没有错，你不是苦待我们，你不是虐待我们，你乃是优待我们，乃是恩待我们。所以我们不只敬拜他，我们也能敬拜神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我们这个人在神的恩典中就长进了。